朗普总统造访边境墙，威胁对墨西哥加征汽车关税，并表示仍可能关闭美墨边境。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对到访的北约成员国外长们表示，北约组织必须改变其应对俄罗斯侵略和中国战略竞争等发展中威胁的模式。
美中贸易谈判积极进行，美股过去一周表现亮丽。
4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白宫，特朗普总统星期五造访在加州新建造的边境墙，他仍然表示可能会关闭美墨边境，而他提出可能对墨西哥加征汽车关税，这将直接违反新签订但是尚未落实的美墨加贸易协定。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今天前往加州的卡勒西哥市来视察这个新盖的边境墙。那么呢，他在2月15号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之后，获得了新建这些边境墙的经费。不过呢，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国会的部分呢是要对这个要希望能够叫停这样的计划。此外呢，我们知道在星期五下午他在借视察边境墙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说，他说现在我们美国已经满了，那人满为患，叫大家不要再进来了。那么他也说呢，他打算要新建400英里的边境墙，同时呢，他也准备好要来关闭边境。那么呢，在出发前往加州之前，他在白宫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回应说，除了可能会关闭边境之外，他也打算以关税的方式来逼迫墨西哥在移民的问题上做更多的让步。我们看一下特朗普今天早上的说法。
I never changed my mind at all.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主意，在某天我可能就会关闭边境，不过我宁愿动用关税。我要说，自从我说要关闭边境以来，墨西哥过去4天以来一直表现良好。如果他们持续这样，那就平安无事；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就要对他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加征25%的关税。所以每次他们制造一辆汽车，就要被收25%的关税。这就代表我们是赚钱，不是亏钱。我们可能还可以让汽车工厂搬回美国，但如果这样也没有效果的话，我就要收100%的关税，一定会有效果。钢铁关税就会产生效果，因为我施加的关税，我们的钢铁产业现在非常火热，铝制品情况也一样会有效的。但如果没有效果，那我就会关闭边境。我同时也会寻求对那些从南方边境进入我们国家并害死我们人民的毒品施加经济惩罚。
我们刚才看到特朗普总统说呢，他认为说墨西哥过去的4天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他现在也有考虑不关闭边境的方式，而以其他方式来进行。不过呢，其实特朗普所说的4天，这个过去墨西哥一直有在做。那墨西哥呢，他在光在2018年一年就已经抓了11万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以及萨尔瓦多的偷渡者。那么在过去的4年当中呢，其实这个墨西哥就抓了50几万人，所以并非是过去的4天墨西哥才有严厉的进行，还有采取这样子的抓偷渡者的一个措施。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今天早上星期五早上呢，也在推特上表示说，他说呢，要来这个以关税来惩罚墨西哥的做法呢，他说将会取代美墨加的贸易协定。同时，我也将针对从墨西哥运送并且走私过我们南方边境的非法毒品，寻求5000亿美元的经济罚金。每年有超过10000名的美国人死亡，有太多家庭被毁了。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这样说之后呢，我们看到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说呢，他说要对墨西哥来征收这个汽车的关税已经违反了已经签署但是还没有经过国会批准，因此还没有这个生效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那么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呢，特朗普总统也告诉记者说，美墨加贸易协定对各方都是很棒的协定，但是边境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比美墨加贸易协定还更加重要。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是在2018年的11月28号签署的，那么将允许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这个汽车 免关税的进入美国的市场。但是呢，特朗普总统同时也说了，他说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生效之后呢，从墨西哥那边能够省下来跟赚到的钱将会成为盖边境墙的钱。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国会都还没有通过，那么特朗普总统就已经做出了说可能会违反到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的收取关税的说法。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举动，那么看在这个中方贸易代表的眼里呢，是否也会担心说美国与中国一旦的签署了贸易协定之后，是否美国方面也会采取相同的做法，在关税上面继续对中国施加力，那么中国也可能会因此导致中国的贸易代表呢，在谈判协定的时候会有一些疑虑。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经济数据和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继续推高美国股市，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美股今天收盘和一周来的表现。方斌。
好的，乔振，星期五美国劳工部的报告称，美国经济在三月意外地增加了19.6万个非农就业岗位，高于华尔街经济学家17.5万个的预期。劳工部的官方失业率仍稳定在3.8%，跟二月相同。这一好消息鼓舞了投资人，股市今天开盘就升高了100多点，但是盘中未能保持住这个势头。截止收盘，道指升了40点，升幅为0.15%，报收26425点。标普500指数升了13点，升幅为0.46%，报收289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了47点，升幅为0.6%，报收7939点。劳工部的数据同时显示，尽管劳工需求强劲，但工资增长仍然温和，平均每小时收入增长了4美分，也就是每小时27.7美元，同比增长了3.2%，略低于经济学家增长3.4%的预期。劳动力参与率为63%，也略低于经济学家63.2%的市场预期。回顾这一周，5天里道指4天涨1天跌，共涨了近500点，涨幅达到了1.9%。标普500指数5天都涨，共涨了57点，涨幅为近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4天涨1天跌，一共涨了209点，涨幅为2.7%。标普500指数是创下了自2017年10月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而高科技云集的纳斯达克指数是本周涨幅最大的指数。对本周股市影响最大的消息仍然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数据和美中贸易谈判的进程。星期一，中国三月采购人经济数据，也就是 PMI 超过50，显示中国经济处于扩张状态，缓解了投资人对全球经济放缓的忧虑。另外，再加上美中谈判有进展的消息，导致道指大涨了330点。美中贸易第9轮谈判星期五继续在华盛顿进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在美谈判的副总理刘鹤致函特朗普总统，呼吁尽快结束美中贸易谈判。日本媒体日经亚洲评论说，习近平将于下月在北京主持第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大会，因此他希望尽快结束美中贸易谈判。昨天特朗普总统说，如果我们能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将举行峰会，也就是他和习近平的峰会。换句话说，没有协议就没有峰会。但是日经亚洲评论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说，中国不会做出任何单方面的让步。而有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自称是关税人，他不会轻易放弃这张唯一可以对北京施压的牌。不过，《时代周刊》引述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中贸易谈判会增加特朗普的政治资产，缓解股市的紧张，但是不太可能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乔振，
好的，感谢方斌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表示，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对美中贸易谈判构成了挑战。 美方正在努力建立执行机制。蓬佩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最近一名携带恶意软件的中国女子进入海湖庄园，造成安全隐患。
蓬佩奥说，此事告诉美国人民，中国构成的威胁以及他们在美国国内所做的努力，不仅针对政府官员，而且范围更广。蓬佩奥说，美中贸易谈判正在讨论这一威胁。他说，盗窃知识产权对中国来说是一项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大生意，并且强调特朗普政府决心予以反击。美中本周正在华盛顿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他认为有非常好的机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这是两国长达数月的争端可能会结束的最新迹象。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对到访的北约成员国外长们表示，由29个成员国组成的北约组织必须改变其应对俄罗斯侵略和中国所谓战争、战略竞争等发展中威胁的方式。
蓬佩奥提醒说，如果北约成员国的网络中存在中国网络供应商的操作系统，美国就可能无法以相同的方式来分享信息。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北约成立70年来都一直是重点应对来自苏联与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说，北约正在面临来自中国的新威胁。他说，美国能用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想法来开展公平的商业竞争，但与中国和中国的通信巨头们却无法开展公平的竞争。
It is a very different thing.
从事具有国家安全风险的商业交往，就是完全不同的竞争。一个国家向你提供的产品，如果远低于市场价格，你就会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实体开出的协议条件是如此的优厚？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赞同。他说，中国的金钱诱惑是欧洲盟国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一定会引起美国的更多关注，动用更多的资源。我们面对这个挑战时，我们的欧洲盟友必须动用更多的资源来维持我们跨大西洋联盟的实力与遏制力。
有分析人士说，在对北约构成威胁方面，中国还没有超过俄罗斯，因为北约几个小型成员国面临的军事威胁都来自俄罗斯，但中国的确令人关切。
中国肯定在试图分裂征服欧洲，在欧洲大陆扩散自己的影响力，但方式与俄罗斯不同。我还应该指出，俄罗斯正在干预欧洲和美国的政治，手段是发动网络攻击、散布流言，他们将此称为混合战争，这并非是中国的战略手段，水平也远不如俄罗斯。
北约成员国外长们表示，要共同努力应对未来几十年中的潜在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纪念成立70周年之际，北约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了外交部长会议，为应对未来的各项重大挑战商议新的战略。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都敦促北约关注中国崛起带来的安全挑战，不过北约还没有对此做出强劲的回应。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来和我们共同探讨这个问题。李宝，你好。
你好，你好，谢谢。
是，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一次的会议上，这个美国方面是怎么样表态的？
好，要了解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要看一下美国到底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关注的。其实是有两个部分，就是说，中国在自己周边地区的这样一些行为对北约的影响，还有中国在北约地区的行为对北约的影响，他把这个来分开，这个分开是非常有意义的。等一下我们在了解这个北约的这个回应的时候，就觉得是很有道理。那刚才至于美国官员的这个说法，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蓬佩奥在昨天美国时间礼拜四的时候，在这个北约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做出了非常明细的、非常清楚的表达，就是说美国对包括华为这样的一些技术渗透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和非常非常的关注，但是还敦促北约，他说你们也要关注一下，你们不要再跟以前的做法一样，要改变这个 approach， 要 change the approach， 改变这个做法来看待正在发展的这种新型的这个威胁。好，我们就至于这个蓬佩奥，我刚才都整个一个报道都讲他，那么实际上在前一天的时候呢，那个彭斯，这个我们的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他在一个 论坛上面也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说到了刚才我说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在中国自己周边地区，也就是在印太地区的活动行动，对这个他认为对北约有影响，然后呢在北约地区的影响。那么至于在这个中国在自己周边地区亚太地区的话，他就讲到南中国海，特别提到了说感谢英国和法国，特别是感谢这两个国家前不久呢在这个南中国海和这个印太地区实施了自由航行行动，并且鼓励其他的国家，整个北约国家作为一个组织一起到那边来行动。另外他讲到了 5G， 还有讲就是这个华为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移动网络，那么还讲到金钱诱惑，其实就是在讲意大利跟中国签了这个一带一路协议，就是这个钱呢来得很容易，其实呢就是后面有很多的这种威胁在里面，你们要看到他非常鼓励的去要这个北约组织所有的成员国还有整个组织在一起要好好的去看这些问题，这就是美国官员的说法。
那么对于美国官员所表达的这些担心也好，这些建议也好，北约方面的官员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我相信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这个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礼拜三的时候在美国国会的讲话，他讲了大概41分钟42分钟的样子，没有提到中国，对美国的这个警告好像是置之不理。然后呢北约的盟军副司令他名字叫尼尔森，他在这个论坛上接受过采访的时候就说其实这个华为我们也在关心啦，其实而且会谈正在开始啦，这个但是呢这个结果难以预料，所以呢这就是他这个对华为这个威胁的说法。那么至于在南中国海呢，其实他也有一段话，我们可不可以来听听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I think it's out of NATO.
印太地区目前属于北约区之外，这你也知道。我们目前正在考虑制定一项能满足未来需要的新战略，我们正在进行相关的讨论，我们将看到讨论的结果如何。
Ingoing discussion or ongoing discussion, so we'll see what the outcome will be.
还是一个跟华为的这个态度一样，正在讨论，但是结果我们不知道。以后再说。那么至于再继续看一下欧盟或者是北约或者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欧盟在前不久可能一两个礼拜以前对这个 5G 做出一个指导的原则，这个原则上没有提到禁止华为，当然也没有说我们支持华为所以呢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失望。另外呢刚才我们讲到意大利跟中国签一带一路协议，尽管它是一个那个 G7 的一个就是北约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而且美国不断的明文跟他讲得非常清楚，警告他不要，他还是签了，所以呢这就是北约的反应。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其实这个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盟国对于中国的威胁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这个考虑其实还是不大一样的。那么对这个问题其他的专家学者是怎么分析的呢？
我采访到这个北约的盟国盟军的总司令哈，原来是这个在大概15年前的时候经常在国会，我们经常见到他，他是美国的陆军的一个上将，他对美国之间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北约对这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有没有很大的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非常有关系，假如说没有这个如果没有北约不团结的话，根本就不存在南中国海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听听克拉克上将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谢谢。
我认为北约必须看清中国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北约其实不是一个军事联盟，而是一些理念相同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假如这些国家一起努力，我们就不会有一个南中国海军事问题。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是我采访到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他是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名字叫卡洛法诺，他就说其实呢如果作为一个北约作为一个团体作为一个组织的话，去南中国海可能并不好，他还给出了我们一个原因。但是呢他说呢这并不表示北约不应该关注中国的这个威胁。我们来一起来听听卡洛法诺是怎么说的，谢谢。
I don't think there's a role for NATO.
我认为作为一个整体，北约不具有在印太地区展开区域外行动的角色，所以我不期待在南中国海上看到北约的旗帜。但是很值得北约关注的是中国破坏稳定的一些行动将如何影响北约地区的集体防御。
所以我们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美国是非常关注的，然后北约也说我们在关注，结果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听这个 北约的这个副司令的话，以后的这个到底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只能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李宝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
谢谢。
五名美国国会重量级参议员星期四推出决议案，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以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两名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英霍夫和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兹，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施、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领袖加德纳，还有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联合推出议案，纪念美国台湾关系法颁布40周年以及台湾与美国之间持续发展的关系。英霍夫在声明中说，台湾是也将永远是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并期待继续与台湾合作建立伙伴关系。梅嫩德兹说，在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在中国方面盛气凌人之时，美国需要继续向台湾提供加深双边关系的一切必要资源。1979年生效的台湾关系法和1982年里根政府与中国签署的817公报，连同当时提出的对台6项保证，为美台关系发展基石，但北京方面一再批评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在美国面临银行欺诈和行业盗窃的指控之际，美国一些顶级研究型大学正在切断与华为的联系。民主党籍总统参选人杨安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谈及他作为政治新人的总统竞选活动。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用于应对麻疹疫情的有关疫苗是危险的，相关的争论既在互联网上，也在州议会里。
总统造访边境墙，威胁对墨西哥加征汽车关税，并表示仍可能关闭美墨边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对到访的北约成员国外长们表示，北约组织必须改变其应对俄罗斯侵略和中国战略竞争等发展中威胁的方式。美国联邦参议院5位议员提出议案， 纪念美国1979年台湾关系法颁布40周年以及台美之间持续发展的关系。
有关华为违反制裁令和银行欺诈的诉讼案，星期四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开庭。助理检察官所罗门说，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华为，将以当局通过秘密监视得到的情报作为起诉华为的证据。
法官康纳利同意给美国检方更多的时间来收集证据，华为的律师也对此表示同意。在这起案件中，华为的首席财务长孟晚舟被控合谋欺诈汇丰等几家银行，隐瞒华为同华为为设在伊朗的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孟晚舟去年12月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
华为公司受到银行欺诈和行业盗窃的指控之际，美国一些顶级研究性大学也在切断与华为的联系，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表示，他们不再接受华为公司的新资助。美国政府此前禁止联邦机构从华为购买某些设备，并将该公司标记为网络安全风险。根据美国教育部提供的数据，包括上述学校在内的至少9所大学在过去6年中获得了华为的资助，总计1050万美元。一般来说，大公司向美国的学校提供研究资金的情况并不少见。
北京近日转变立场，表示愿意协助美国政府营救被伊朗拘押的美籍华裔学者王希月。迄今，他已在德黑兰的监狱中被囚禁了近1000个日夜。
这个星期，王希月的妻子许桦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国务院为被外国拘押的美国公民家属举办的活动。一位负责此案的官员告诉他，北京提出愿意从人道主义层面出发，协助美方援救王希月。周四，许桦通过电话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这个事情到了现在已经是第3年了，马上他被就是羁押1000天，任何政府组织能够有。有意愿能够愿意帮助我们，我们都非常的感激。中国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能够提出就是协助的这种意愿，我首先表达感觉非常感激。对我来说，我一直在往希月这件事情上不放弃，然后一直低头干我能够做的事情。我也是出于这种意愿，那么。这个出现在我看到了更多的人，更多方面愿意来帮助我，可能他们也觉得我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吧。那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是跨国界、跨文化、跨种族的，这个姿态本身就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许烨来自北京，是一名中国公民，目前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王希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2016年赴伊朗从事学术研究期间，被德黑兰当局逮捕，以间谍罪判刑10年。
去年8月，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裁定，伊朗政府没有法律依据就逮捕拘押王希月。
杨安泽是一位前科技公司的高管，创办了为美国创业这个团队，将大学毕业生安排在美国各地的小型创业公司。现在他已经获得超过17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并获得了参加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第一轮辩论资格。
美国之音记者库克在华盛顿发来报道。
今天是亚裔美国高管在华盛顿特区的聚会，我们希望讨论亚裔美国人的参政，以及我们如何能够作为一个社区更积极的参与。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台湾移民之子杨安泽已成为亚洲社区的政治榜样。
他是我们想要表现的一切，也是我们想要学习的一切。他是亚裔美国人，成功的创业家和商业领袖。
我的父母从台湾来到这里，他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遇。作为一个移民的儿子，我非常非常清楚我们是新移民，所以我自己进入到美国文化当中。当我与亚裔美国人见面时，他们告诉我他们对我的竞选活动感到多么的兴奋，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杨安泽的竞选口号是人性至上，旨在解决全球化和自动化给所有美国人带来的经济挑战。政治数据专家说，杨安泽的背景和观点很容易获得亚裔美国人的认同。
亚裔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杨和贺锦丽更接近亚裔美国主流，所以有像杨安泽或贺锦丽这样的人，对鼓励亚裔美国人参与选举意义更大。
我竞选总统是为了帮助美国管理好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和技术转型，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
杨安泽此前从未竞选过公职，但他表示他来自硅谷，对科技的熟悉使他有别于其他政治人物。他最大的政策建议是全民基本收入，他称之为自由红利。
我的主要政策是自由红利，从18岁开始，每个美国成年人每月都能免费获得$1000。
尽管这种收入保障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但一些经济学家仍对这种经济政策的合理性持怀疑态度。
现实情况是，美国以前也尝试过全民基本收入，但没有像计划者希望的那样成功。全民基本收入的本质是，它没有把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杨安泽将是首位出现在6月举行的全国总统大选辩论上的亚裔美国人。美国之音记者库科华盛顿报道。
美国公共卫生部门正在应对麻疹疫情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社区中的爆发。在美国，这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疫苗是危险的。
这场争论既发生在互联网上，也在州议会里。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麻疹在世界其他地区持续存在，主要是因为缺乏接种疫苗的资源。而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担心接种疫苗有危险而不愿意给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
And we have growing pockets of susceptibility.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易感人群，所以当有人从纽约到以色列，或从欧洲到迪士尼乐园，或任何你想到的地方，就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疫情。
目前美国已有15个州出现麻疹病例，其中包括华盛顿和纽约。加利福尼亚、密西西比和西维吉尼亚州不允许不接种疫苗，除非出于医疗原因，但其他47个州允许不接种疫苗。
在这47个州中，有18个州允许由于个人或哲学信仰等非医疗理由拒绝接种疫苗，这就是战场所在。
大多数人都能从麻疹中康复，但在美国，每1000名感染麻疹的人中就有1人会死亡。1998年的一项研究认为，自闭症与接种预防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 MMR 疫苗有关联，促进了反疫苗运动。这项研究之后被撤回。
没有人能够从科学上说 MMR 疫苗是否真的比麻疹、腮腺炎和风疹造成的危害更大。原因是，像其他疫苗一样，它不需要进行安全性的测试。
但是公共卫生机构和主要的医疗组织说，经过几十年的使用， MMR 疫苗已经被证明是安全和高效的。疫苗研究人员彼得·霍特兹博士说，已经一再证明疫苗与自闭症无关，他的女儿就患有自闭症。他说，针对不同地区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在德州，他们看到极右的政治力量和茶党容易接受这种说法，所以他们使用茶党语言。在西北部，华盛顿州或俄勒冈州，他们可能使用极左的语言。
这场战斗正在一个州接一个州的进行。
家长应该更知道什么对孩子有好处，而不是腐败的监管机构和大型制药公司。
医学专家说，疫苗对公众健康至关重要，因为麻疹具有高度传染性。
即使你不与病人同处一个房间，病毒也会在空气中停留至少几个小时。
如果任何易感人群被感染，就可能导致致命的疫情爆发，就像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许多疫情一样。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英国一家公司这个星期在纽约成功进行了 3D 打印个人飞行器的试飞，包括起飞和降落。
来看详细报道。
驾驶员罗杰斯星期三在美国退役航母无畏号博物馆附近穿着这套飞行服跳跃了几步。 罗杰斯是英国重力工业公司的设计师，公司在2017年开始研制个人飞行器。这套最新型的个人飞行器有五个螺旋喷气发动机，两个小型发动机的位置于左臂和右臂之下，一个大型发动机放在背部。罗杰斯说，这些发动机可以使用多种燃料。星期三的试飞使用的是柴油。罗杰斯说，这套飞行器操作良好，公司迫切希望推出新的款式。
我们正在展示新型的完全是 3D 打印出来的飞行器，打印材料是尼龙和铝。今天是这种新型飞行器首次公开飞行表演。
英国重力工业公司星期三在纽约参加英国政府主办的设计我们的未来峰会展览，展示英国的发明与设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里尔美术馆举办反映清代紫禁城中后妃们生活的展览，人们在众多的展品中还发现了甄嬛的身影。4月4日是北大西洋公约签署70周年，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指挥官麦克尤特利向我们阐述保障航海自由的重要性。
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与美国国会多位重量级议员本星期说，美国与所有那些渴望实现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并在为他们而战。请看报道。
4月1日，美国艾哈迈迪亚穆斯林社区和美国国会艾哈迈迪亚穆斯林连线在国会山上举行了招待会，呼吁美国国会和政府保护国际宗教自由和穆斯林人权。活动上，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与数位国会重量级议员都重点谈到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以及新疆穆斯林被中国政府随意拘押判刑。布朗巴克说，他本人看到了中国可能将美国合法居民投入新疆拘禁营的报告。斯皮尔众议员是美国国会艾哈迈迪亚穆斯林连线的共同主席。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在敦促中国改变对新疆穆斯林的做法方面做得不够。
This whole issue has got to be addressed on the highest levels of the U.S. government.
这整个问题必须在美国政府的最高层解决，而且我觉得我们在突出中国维吾尔族人的情况方面确实没有尽我们的责任。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大声明确地指出，这件事具有种族灭绝的所有特征。
Clearly about how this has all the makings of yet another genocide.
美国国务院官员上星期说，他们知道中国将美国公民或美国合法居民拘押在新疆拘禁营中。布朗巴克大使对美国之音说，他听说了这个有待证实的情况。他说，中国限制宗教自由的行为是在与信仰交战，并且中国必将战败。
You've got really an aggressive police state.
中国人已经建立了一个气势汹汹的警察国家，以人工智能系统作为支持，无处不在的摄像机，人们被关在拘留营中，这本身就足够了。但如果那里还有美国合法居民，那么它的利害关系就会更加突出。但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他们在与信仰交战，这是一场他们不会赢的战争，我们将严厉打击这种情况。
布朗巴克说，他最近曾呼吁中国政府结束这些政策。
并允许人们自由地信奉宗教信仰。
What do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to fear?
中国政府到底在害怕什么？而不让维吾尔穆斯林为自己的孩子取名为穆罕默德，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人关在拘留营？更有甚者，他们为什么害怕圣经，还限制了圣经在中国的销售和展示？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在寻求作为全球领导者前进的同时这样做，而且以这种方式对待人们的信仰。
克里什纳莫迪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正在对这个穆斯林社区进行大规模的迫害，他希望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知道，美国正在为他们而斗争。
I hope to anybody that is listening,
我希望正在听我说话的人，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我们在美国与所有渴望实现自由的人并肩而立，这包括维吾尔人。所以，如果你正在听，请记住，我们和你站在一起，我们正努力在这里为你而战。
当天的招待会是美国的艾哈迈迪亚穆斯林社区一年一度的国会山一日活动的一部分。今年的关注焦点是新疆穆斯林的人权状况。该社区的发言人艾姆哲德·麦哈穆德·汗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希望为新疆的穆斯林争取自由。
And we feel that we should be very clear.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指出，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基本的最低人权，享有思想自由的权利，不被剥夺思想，不被不公平的拘留和获得自由审判的权利。这些事情确实给中国的维吾尔族信徒带来了问题。
维吾尔人权组织维吾尔人运动的负责人罗山阿巴斯也参加了国会山一日的活动，他自己的亲人被中国政府关押在拘禁营里，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采取行动帮助这些被拘押的新疆维吾尔人。
美国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对这一暴行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
国会山一日活动去年的关注焦点是帮助缅甸罗兴亚穆斯林重获自由。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三月底四月初的华盛顿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距离樱花树最密集的潮汐湖一箭之遥的弗利尔美术馆揭幕了一个反映清代紫禁城中后妃们生活的展览。
在众多的展品中也能够发现为人们所熟知的甄嬛的身影。下面来看本台记者初晓和宁露发来的报道。
这个展览的正式名称是《凤舞紫禁：清代皇妃的艺术与生活》。顾名思义，这个展览的主角就是生活在紫禁城内后宫的女人们。展览从3月30号开幕以来，不到一个星期就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展览主办方有三家，分别是弗里尔美术馆、波士顿的美国迪美博物馆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展览中的许多珍贵文物都来自北京故宫，但是在展览入口处矗立的这幅慈禧太后的油画作品却是出自一位名叫凯瑟琳·卡特的美国女画家之手。当年老佛爷把她从万里之遥的美国宣召入宫，大约是想让她把自己描绘成一位慈祥美丽的太后，而不想让洋人看到一个杀伐决断的掌权者。这幅油画曾经参加过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在白宫悬挂过，最后被史密森博物馆学会收藏。但是进入展览的第一展厅，记者又看到了一幅慈禧太后的画像。这可不是专门给洋人看的公关作品，而是进入皇家宗庙祭祀用的绢本工笔画像。慈禧在画中着朝服，挂朝珠，板着面孔，似乎要比外国油画上的美丽妇人真实多了。在展出的后妃画像中，这幅重庆皇太后的画像引人注目。重庆皇太后是乾隆皇帝的母亲，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甄嬛。随着中国大陆电视剧《甄嬛传》和《如懿传》的热播，甄嬛的名字广为人知。关于乾隆的生母，民间有许多传说，甄嬛这个名字究竟是不是重庆皇太后的小名，那只有专家们才知道了。对于清代后宫生活的复杂历史，来看展览的美国观众会了解吗？弗里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的主任司美因倒并不担心。
A person, regardless of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
一个人不论他的文化背景如何，都可以来看这个展览，并且能够欣赏这个展览。也许美国观众对有些展品的理解不如中国观众的理解深，但是我相信那些美丽精彩的艺术品是可以超越文化背景的。人们会被这些手工艺品的精美设计和色彩所吸引，他们会说，哇，这些绘画的笔触太细腻了，细腻到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人们是会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博物馆举办一些国际展览总是会很成功。我相信美国观众会从这个展览中得到很多东西。
所以你怎么样来挑选文物，能够知道它是女性用的？
除了司美因之外，这个展览还有一个共同策展人，他就是波士顿迪美博物馆中国与东亚艺术部主任策展人王一优博士。王博士提起了举办这次展览的另一层意义。
啊，首先呢是观众是特别特别喜欢，啊，有一些观众去了七次告诉我，美国观众。再一个就是观众呢，他说呢，他喜欢的原因呢，不仅是因为东西特别漂亮，再一个呢，他认为这个展览很有教育性和知识性，他觉得学到了很多的关于中国历史、关于中国女性、关于中国艺术和文化的知识，所以观众特别特别喜欢。再一个呢，就是观众还有一个反馈，就是说呢，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展览，对很多不同文化的，尤其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很有吸引力，这个是我没有太想到的。因为美国的这个观众啊，不管他什么文化背景呢，他都有一个切入点啊。我觉得他们好多可能更加是从这个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些皇后啊，来看中国宫廷的历史。比如说这个展览里面，我们放了一件这个第一次哈向公众展示，在世界范围内第一件向公众展示的这个乾隆当时在妻子去世以后写给亡妻的一个挽诗，叫《戍碑赋》，这是第一次在国际上来展示。他呢，我觉得他的可能算不上一件最精彩的书法作品哈，从艺术史角度上，可能它能体现出这个帝后呢，她非常丰富的这个，不仅是物质生活，可能更多的是这个感情世界、精神世界。啊，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他也许真的不知道你乾隆是谁，孝贤是谁，可能他能理解说，丈夫对妻子的爱，儿子对母亲的爱。
根据王博士的介绍，策展人在筹划展览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挑战就是，有些宫中女性使用过的器物并没有标明主人是谁。根据清廷的规矩，后妃们在去世或被贬黜之后是要将所用之物返还内务府供别人使用。就像这顶红色的顶戴，究竟是甄嬛戴过还是如懿戴过，谁又能说得清呢？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也是这次展览的高潮，就是这尊重达200多磅的金发塔。这是乾隆皇帝送给他的母亲甄嬛60大寿的寿礼。这尊用金子打造的发塔是专门用来收藏重庆皇太后的头发。2017年，当特朗普总统首次访问中国，习近平主席就在故宫向他展示了这件故宫的镇馆之宝。看着这些认真观看展品的观众们，你觉得他们能看到年代遥远的后妃们的生活，还是在想象后宫里的宫斗呢？以上是本台记者初晓和宁露的采访报道。
4月4日是北大西洋公约签署70周年，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指挥官麦克·尤特利向我们阐述保障航海自由的重要性。
第二次费卢杰战役是2004年底美国、英国和伊拉克军队联合发起的军事行动，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为主导。本期的美国军事观察也要为您回顾这场战役的历史背景与战况。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国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参约国都愿意保卫自己的领土、自由贸易国际通道，这意义重大，因为它确保了数亿人有这种能力。北约是一个相信这种自由的组织，它支持在公海上进行贸易的能力， 并且认为不应该有任何阻力限制这种能力。重要的是，北约船只是可以相互操作的，参与国之间习惯了一起工作。当你看到北约的军事演习时，那是北约军事能力的直接体现，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危机做出反应，并马上投入战斗。这是参与国的政府和北大西洋理事会对北约提出的要求。
2019年3月12日至14日，美国陆军第173空降旅战斗队与以色列国防军进行了联合训练。训练包括射击、徒手格斗和其他旨在提高步兵技巧的体能比赛。第173空降旅此次是被派往以色列支持萨德反导弹系统的部署。
现在我们正在和以色列军人进行交叉训练，练习一些枪支技巧。我们把 M240 拿了出来，这款机关枪我们已经很久没用过了。我们刚刚练习完换枪带，解决模拟的枪支故障。我们还做了压力射击，比如说做几百米的往返跑后再精确打靶等等。你知道，和伙伴军人们握手，做些开心的事。我想在这里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而且我们做的本来就是第173空降旅应有的使命。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发挥我们的部署能力，并与国外的同行合作。
我们在240靶场和以色列军人一起训练，这很有趣。他们的枪和我们的有点不一样，你知道，有点老派的风范，但感觉还不错。不过最后我们要去那边看看枪法究竟如何。
到目前为止，我对训练感到很兴奋，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们有充足的打靶时间，他们教给我们一些他们的枪法知识，我们也教给他们一些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所擅长的技巧。
我一天中最喜欢的部分是我们刚刚上的以色列近身格斗课，学习新的战斗技巧是非常有趣的。特别是我学会了以前不知道的不同类型的搏击方法，以及在格斗时不同的移动方式，这对我来说很有用。
我喜欢和其他国家的军人一起训练，这是加强国与国关系的好时机。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军队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及他们如何进行日常训练。
But you brought it from all the way up down. You were also firing like a regular sustained rate too.
All 15.
Yeah, so that's how we want to do it.
有人说给女人一双合适的鞋子，她就能征服整个世界。
And she can conquer the world.
但没有很多人会选择军靴。军靴并不只是着装的一部分，他们给你一个挑战，让你抛下自己去做更伟大的事情。你不能预知将来会发生什么，但你已经准备好了。你会丢下很多家庭、孩子、 还有家园。然而当使命召唤的时候，你会毫不犹豫穿上那双靴子。没有多少人选择这些战靴，他们不奢华也不舒服。这些靴子意味着牺牲、奉献和承诺，要求你去保护你所钟爱的人和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这双靴子属于少数人，但他们所经历的汗水、眼泪、机油、污垢和里程显示了他们的价值。你在商店里是买不到这些的。当我穿上它们，我变得比自己更强大。因为这个原因，我不会选择其他任何一双靴子。
费卢杰之战，代号为幽灵之怒行动，是2004年一次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主导的打击伊拉克叛乱分子在费卢杰据点的战斗。美国军方称，这次战斗是自1968年越南顺化之战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的最激烈的城市巷战。这次行动是联军在费卢杰的第二次重大军事行动。早些时候，在2004年4月，联军在费卢杰进行了第一场战斗，以抓获或击毙被认为对黑水保安小组死亡负有责任的叛乱分子。第二次战斗是整个伊拉克战争中最血腥的一场战斗。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伊拉克自由行动中联军第一次止于叛乱分子，而不是前伊拉克政府军作战。在这场战斗中，当时的军事长布拉德利·卡斯尔表现突出。在费卢杰的一场巷战中，军事长卡斯尔被 7.62 毫米子弹击中七处，而且在他用身体保护一名受伤战友的时候，一颗手雷在他身边爆炸，有43块弹片嵌入他的身体。尽管这样，卡斯尔仍拒绝退出战斗，并用手枪还击，打死至少一名叛乱分子。卡斯尔在11月的这场战斗中挽救了数名陆战队员的生命，他因此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In November 2004, and went on to earn the Navy Cross for his actions. 在战斗结束时，根据美国军方报告，有1200名反叛分子被打死，1000人被俘，美军有71人战死，425人受伤。
我是林奈维特中尉，我是 Bravo 连的一名排长和黑鹰直升机飞行员，隶属于第十山地师第十战斗航空旅的第210突击直升机营。作为一名女黑鹰直升机飞行员，我身处一个很小的社区。陆军航空的伟大之处是机组成员的价值无关他们的等级和性别，因为我们都一起工作，确保飞机上的每个人都能完成任务，安全回家。如果有人觉得这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环境，并为此而裹足不前，这大可不必。陆军航空或者广义上的陆军是一个品行和能力比性别更重要的地方，女性可以真正发挥重要的作用。
仅在南北战争期间，就有400多起女性装扮成男性并以士兵身份参与双方战斗的记录。今天通过我们在争取平等方面的不懈努力，我们自豪地在一支女性可以担任任何角色的军队中服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坚强、自由。我们是美国陆军。
接下来，请海峡论坛主持人介绍本周日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主持人林峰。中国解放军两架歼11战斗机上周日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引发台湾政府强烈抗议。台湾总统蔡英文警告北京，不要刻意挑衅，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本期海峡论坛，我们将邀请军事和两岸关系问题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在另外一方面，就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 作为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1979年由美国国会制定，卡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保障台湾安全与美国对台军售的《台湾关系法》即将届满4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美台关系40年专题片，从1979的幕后秘辛到2019的三角棋局，为您细说从头，敬请关注。请您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